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威胁对美国的经济战实施地震般的报复。大家都在等那礼拜一贝森特会宣布什么大招呢？伊朗先给你背一下啊，你要敢干，我就给你地震般的报复。他怎么报复呢？咱们简单听听。另外呢，现在出了一个海峡里通航的鬼故事。哦，美国官员宣布，美国白宫官员，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军官，包括那个通天的媒体 Axios 三家同时报道，大量的石油从海峡里边出来了。礼拜五那一天出来40条船，出来了1600万桶石油。哎呦，这一看不就没事了吗？这什么情况啊？咱把这鬼故事给拆解一下。另外今天呢，全世界都在围观美加最终谈崩了。加拿大终于硬气了一回，卡尼通知前边的谈判代表起立走人，停止谈判。那美国也不客气，夜里就凌晨吧，一过12点，对美国这200亿商品发动了 50% 的关税的贸易战。加拿大也不客气，立刻宣布9月8号啊，他9月7号是个节，等那天节过完，立刻还手，对你美元对美元同等规模的进行报复，等于这次贸易战正式爆发。那看到这一次，加拿大是真生气了，加拿大人是真怒了。那这事儿怎么办啊？下一步这到底因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了？不，前两天川普还一直讲很接近了，谈的都差不多了，怎么最后掀桌子了？咱们看看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今天呢，跟大家算是漫谈。我们一直原来有一个，就算是我发明的词汇啊，习近平经济帝国主义，对内压榨，对外扩张。然后呢，新加坡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给拆解了一下习近平的经济逻辑，我深以为然。他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国内很多经济学者的认可。习近平的逻辑现在实际是国家实力高于国计民生。都说给老百姓发俩钱，给老百姓解决收入，解决福利问题，你们不重要，我们现在重点要提高国家的实力，你们排在后边啊，这个就轮不到你们的。这个有没有道理，一会儿咱们今天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今天中午吃饭，我也看到台湾的很多媒体啊，也都把这件事儿给报了，但是很少有人深究这件事儿。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者，我认为这件事儿要究一下。也就是在中美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之前，美国海军的一架 P8A 海神式反潜巡逻机在礼拜五从国际空域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举彰显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我看好多的台湾媒体呢，看到这儿都感到很欣慰啊，都觉着你看啊，美老大还是没忘了我们，还飞了一次，特别是在924之前，这有点象征意义。但是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是经不起追究的。简单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说说我的追究的结果。以前不是军舰吗？怎么现在改飞机了？这件事儿上演了没有？上演过没有？今年还真是有过一次，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穿越了一次，在今年在北京的那次川西会之前，一个月前来了这一次。这一次呢，在924之前，又是在一个月前又飞了一次。这两次呢，都是有象征意义的。那你说飞机飞很寻常吗？严格讲是不怎么寻常的。 简单跟大家讲讲啊，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那一年就飞了三回，2022年飞了三回，2023年飞了五回，2024年飞了三回，2025年 no， 川普上来以后就没飞过，然后今年就飞了这两次，就飞了这两次，为了这次川习会。那现在给大家公布下一个数据，说到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原来是月值班，每个月都要穿一次的，那这次已经相隔了多久了？告诉大家，已经七个月没有穿越了。那飞机在那儿飞一下和军舰在那儿大辣辣的穿越，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原来在拜登时期搞了个大值班制，你别老让我穿呢，我也没空啊，挺忙的，对吧？澳大利亚、新西兰，你们俩一前一后穿，然后德国，然后加拿大，大伙儿都从这儿走，就是为了证明，因为中国已经基本声明这台湾海峡是我的内海了，那不成，这是国际水域，对吧？大家都从这儿走，反正就排班定期就来。结果现在川普上来以后，自从贸易战打输了以后，已经七个月没有穿越过了，现在呢拿飞机糊弄了这么一下。给大家说说啊，海军的穿越才是最重要的。2018年那时候就是川普啊，当时一年海军走了三次，频率比较低。到2019年那时候中美贸易战已经怼起来了嘛，上升到了九次，每六周穿一次。2020年穿越了13次，美国的驱逐舰什么的穿越了13次。2021年到拜登了15回，不到一个月就穿了一回，当时还有别的军舰啊，各国的都一块儿跟着起哄。2022年13回，2023年12回，2024年当时是五回，但是其他友军的军舰全加起来穿越台湾海峡达到了18次，就我说的这值班什么的，当时的组群嘛，哎，那时候已经总共穿了18回啊，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到了川普时期呢，2025年的整年穿了三回，然后进入到2026年，今年的1月份穿越了一次，到现在已经七个多月没有穿越台湾海峡了。那友军的军舰呢？没有了。所以说原来对台湾海峡宣示性的这种值班，到现在就剩敷衍潦草的飞了这么两下。这东西你不能使劲一追，你一追你就会知道本朝政府，就川普政府对台湾海峡、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多么重大的转变，就到了这么一次啊，等于这两次飞行就是象征性的，哎，意思了一下而已，而原来那种实质性的那种宣示海峡国际主权的这种穿越，到现在今年就一月份搞了一次，到现在就没有了。那你说924之前甚至年底之前还会有吗？我不相信。哎，你要一追，我不知道台湾的那些朋友，你们应该对这东西比较敏感的呀，为什么没有评论员追这件事呢？这是一种实质性的转变，这是不得了的呀，这么大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在这儿给补充一下吧。另外说到台湾呢，那美国这样大幅度的后退，你看看中共在干嘛呢？中共呢是昨天闭了个会，等于这两天呢人家在开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哪儿？在武汉。按说呢两岸关系研讨会原来要请一些台湾学者的，那这次呢闭门会议保密，也就是这次呢也没请台湾学者，也没有允许台湾媒体参加。原来台湾媒体有学者来吗？台湾媒体就都跟着来了，这次也不用，像什么中天啊这些红媒也没让参加。那你们关着门讨论啥来着？中央中国的官媒给大概说了说， 那这次的研讨会的内容是面向统一的方案和措施。这话听着虚啊，咱们看看这里边他们具体说的这个啊，与会学者啊，大家提出统一的方案需要回应台湾民众的具体关切，进一步向台湾社会说明统一之后哪些制度可以保留，哪些事项具有协商的空间，哪些原则根本不能妥协。你比如这里边涉及到汇率啊、社会保障、退休金、私人财产、选举制度、日常生活安排等等具体问题，要让台湾民众非常清楚认识统一后的生活的图景是什么样的，您就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了。他们在研究台湾统一之后日子怎么过的问题，现在他们就已经开始研究面向统一的方案和具体措施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管理台湾了，已经开始准备统一之后的这些具体事项了。所以说这次能叫台湾学者来吗？能让台湾媒体来吗？人家现在已经很认真的在考虑这些事儿了。那台湾这边，那你没辙。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这两岸问题实际上就是中美问题。可是你看看现在那个美啊，就变成了飞这么一下啊，很多台湾媒体还如获至宝。你看啊，这飞了这么一次，这哪儿跟哪儿？你把背后的故事你仔细研究一下，你就会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这边咱们先说战况吧，那把那个野煤炸的也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够不着的了，那可能还留了那么三四个两三个大库，实在是没得可炸了。现在进入第二个，也就是俄罗斯的第二大电商平台，它叫奥赞，开始炸它的仓库，这当然它也是野煤的竞争对手。那来吧，那就先炸整个呢，这儿把他在萨马拉州的一个大库给打爆了。提前讲理啊，上来没有开炸，先转转完了以后，那员工们一看快跑啊，人家来了，那都给你时间撤离，然后飞机一头一头的往家撞，最后把这儿给打爆了，火光熊熊，开始进入这个奥赞系列。然后呢，他们在今晨击中了一家俄罗斯炼油厂，这是在哪儿呢？俄罗斯诺沃库伊比舍夫斯克炼油厂，把它给打爆了，火光熊熊。在过去四天内，他们已经击中了四家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另外在昨天的清晨，他们也攻击了在亚速海沿岸的叶伊斯克海港，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啊，浓烟密布，那非常的可怕啊！这是俄罗斯整个军事后勤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一个节点。另外，他们现在宣布，那不是有那个，那叫什么呀？那就无人机队吧？他到现在，他们统计八月份到现在，他们已经击中了36艘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那些大胖游轮往外当影子船队的，逮着就给你炸了。你说它能不能击沉，那倒不一定了，反正给你破坏了，让你走不了不就完了吗？啊，这是一个战果了。然后那你这边呢，俄罗斯现在日益频繁的打击乌克兰，往这边打，那小泽他们也急了，到处那要东西啊，我得要拦截弹啊。最终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新型的拦截导弹，因为最近平民死伤的人数现在太多了啊，法国呢终于吐口要给一部分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下边呢简单跟大家聊聊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那大周末的哪有数据，哪有经济啊，结果有这么一个，咱们说说个人经济。根据一份新的政府申报文件显示，六月份川普进行了超过1000笔的股票交易，总价值超过了$2.63亿，而且这些交易 和他这种市场行为和他引发的政治事件高度相关。你说今天我宣布打了，今天呢又跟伊朗又和了，又这个那个的，今天要跟加拿大要开干，明天呢又说谈的不错，都和这些政治事件高度相关。说他经常在事件结束前后的同一天，在发生之前或者是发生之后买卖同一只股票，这就是高度相关啊。这里边有什么威萨卡呀、万事达卡呀等等，好多好多啊。说到今年的一季度，他进行了3642笔股票的交易，2025年去年这一年他进行了超过21000笔的股票的交易，这些交易都呈现出了他所引发的政治事件相关的集中操作的特征，高度相关。你去年关税战嘛，那起起伏伏非常的猛烈，而且他投入的大概的总价值啊，现在呢是在6亿美元到 18.6 亿美元之间，就在这中间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出现同一天买卖同一股票的情况啊，这个非常的频繁。那这是川普的个人的经济，人家搞的是不错的，他自己整活自己整事儿，哎，然后呢自己他提前那当然知道了，哎，提前一天或者是事后一天他自己呢开始进行股票买卖。那有人就问到白宫啊，你这合适吗？你这不是公开的腐败吗？哎，白宫讲说川普的这些交易没有利益冲突，因为他们是被独立管理的。那这倒可以理解了。那你说具体管理操作这个股票的人也可能不是川普本人啊，他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儿呢？哎，都是下边的经理人啊，独立委托操作的。但问题是这消息是从他那儿来的呀，这指令是从他那儿来的呀，所以说这种公开的这种腐败到现在这是非常清楚的。另外还有另外的一件事儿，这不周末吗，也有政治方面的事情了。川普呢在昨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愤怒帖，什么帖子呢？说对塔克卡森还有那马大姐格林还有那马西，对这三个人怒火中烧，痛骂。为什么这仨人又聚齐了啊？又在一块儿开会来着。川普呢骂这帮人全都是 loser， 全都是失败者。说塔克呢现在已经傻了啊，你还想干嘛？你先做认知测试去吧，你傻子，然后呢低智商，你还竞选公职。提到了啊，什么叫竞选公职？你先做认知测试。刚才说到竞选公职这四个字踩着川普的尾巴了啊，一会儿咱们说说这怎么回事儿。然后呢又骂这马大姐说神经病啊，这还是高度的神经病啊。然后呢那马西也是一个真正的混蛋。然后骂完这三个人以后，最后给三个人送了一句话，赞美真主。也不知道他该怎么骂这帮人了。说到这个呢本身是没什么意思，但是背后的意味其实还是挺深长的。他在着什么急啊？现在这个不光是马格尔分裂的问题了。原来分裂呢啊，这几个人也就是言语之间啊骂骂他，追在他后边一直这么骂。现在已经刚才说了啊，说塔克你要竞选公职，就你那250样你先去做认知测试去，你傻子。竞选公职这件事儿是非常要命。现在这帮人他们要重新搞一个美国优先的运动。这三位加上那个肯特，他们这几位认为我们才是马格尔真正的代表者。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什么伊朗战争等等，反对巨额财政赤字，反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我们都回到美国，美国优先，然后对移民的限制啊，包括那些民粹主义，这是他们所号召的。那他们现在指责川普什么？你已经背叛了美国优先，你已经背叛了马格尔运动， 所以说这三个人现在在蠢蠢欲动，在干嘛？俩字儿，在准备阻挡。要在 Marker 这个前提下，这就不是口头上的分裂，要造成事实分裂。他们在着眼于2028，现在时间很充裕，很充裕。也可能到那时候我不阻挡，我塔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因为阻挡要得到各州的认可什么的，那个认证很麻烦。原来马斯克不要搞一个美国党，那个后来试了试，想了想，最后知难而退了，不弄了。但是我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来参选。你看原来现在那卫生部长那小肯尼迪，他都可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嘛。你现在塔克他的声望，后边那边也有俄罗斯等等这帮的支持，那他很猛的，他声量也很大，再加上马大姐他们这帮人奔走呼号，他们能折腾出点事儿来。所以说名义一个党他并不真阻挡，但我就叫 Marker 运动或者叫什么，他们如果能搞到5到10个百分点，那一定会埋葬整个的共和党，不管你是什么万斯啊还是卢比奥啊等等。所以说刚才看到川普说到这，你要想竞选公职，塔克现在憋着这个呢，现在憋着这个呢，等于在 Marker 里边又要产生一个小 Marker， 一个新的一个胚胎，现在已经快落地了。他们现在正在认真的搞这些东西，他们是有钱的啊，这个大家不，那你说你这不是有点跟那个主流那个共和党捣乱吗？他们不管这个，他们不管这个。所以说干嘛呢？他们想在里边形成一个，现在就像当初马斯克那个一样，你比如现在两边呢，那共和党在国会里边啊，众议院领先民主党大概7-8个席位，5-6个席位这么一个情况。那将来这个 Marker 运动里边，我们能出10个、20个议员的话，能有10几个议员的话，我正好就形成了台湾那个那民众党那个位置，我们就成为了关键的少数，我们就可以左右国家政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他拿住一个院就行，他只要把众议院拿到，就可以瘫痪国家政治，这是非常凶悍的。所以说现在这个为什么川普给予他这么高的重视啊，花大夜里的写这么长，骂了半天啊，痛骂，因为这几个要干真的。所以说这也是未来的大家关注的一个走向啊，这个 Marker 又分裂出一小 Marker 来，现在有点要咕咕坠地的那个意思，哈哈，这个种子一旦落了地，有合适的阳光和水，嘿，那就茁壮成长啊，现在大家关注。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美伊战争。今天没有什么最新进展，谁也没打谁。那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雷扎伊在接受伊斯兰广播电视台啊，他那儿的央视采访的时候专门警告称，针对川普要发动的经济战，伊朗将采取地震般的报复行动。他直接警告海湾国家都不要参与这场经济战，并表示伊朗将打击所有受美国支持的海湾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路线，包括盐布，这哪儿啊？阿拉伯半岛的那边，这不沙特从这边把油通过大管子打到海那边去，走红海嘛，那儿也不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这个啊，阿曼的这个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的，是阿曼的，这个富察伊拉港在外边那个，嗯，也不成。你要跟我玩经济战，我把这个都掐断。他讲，如果我们的邻国加入美国发起的经济战，那么他们就宣布将没有任何一滴石油能离开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也对其他出口石油的路线采取行动。这位雷扎伊讲，目前我们的行动只是对等啊，因为你炸我的军事基地，那我也针对你的军事基地，现在就没有扩散啊，没有攻击美国的经济利益， 但是如果美国选择把事态升级为经济战，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将把该地区所有的美国石油和经济企业作为打击目标。也就是在等着贝森特在那儿宣布之前，这帮人呢先把话撂这儿啊，你要跟我干啊，你们先掂量一下后果。什么情况呢？伊朗的水平有所提高啊，他说的这些恐吓的语言啊，我不会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来吓唬全世界来，咱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分析的样本。说到这帮东西，他们的战略水平有所提高。原来都是跟着走，那就等着呗，看你贝森特搞出什么来，然后你有啊这样，然后我针锋相对，我再追着你说，那个已经没戏了，因为那个冲击力人家已经造成，对吧？你再追着去怼人家已经没意思了。所以说现在呢，他提前给你说下，然后你们在发狠啊，在决定那个战略的时候，你掂量一下，你考虑一下后果。它直接影响你即将公布的那个策略，这个呢，你咱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这有先发制人的意思。他们的水平啊，应该说是不是看了我们这节目，大概啊真的是有所提高啊。原来这帮傻犊子是有点废物啊，让那大骗子给忽悠的，简直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通跟着瞎跑。现在你看了没有？这帮人现在有点开窍了，有一定的水准啊。那下边呢，咱们说说这海峡呢，海峡怎么样啊？今天股票、油价什么的都没有啊，这都休市嘛。说说霍尔木兹海峡，七艘船，最近的24小时七艘，曼德海峡呢23艘，就这么个情况。曼德海峡基本达到了一半，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实际上还是非常少的这么一种情况。出了这么一个鬼故事，咱们给大家说说啊。首先呢，能通天的那位记者拉加德，他有川普电话号码，他能跟川普随时取得联系的。这是一位 Axios 的大记者，他报道讲，据美国官员透露，上周五晚有40艘游轮通过阿曼南部的走廊，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了约1600万桶石油，离开了海峡。40艘啊，这家伙一晚上啊，这是，那他说的对吗？哎，有背书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也表示，刚才是政府啊对媒体说，那现在呢，军方美军也直接讲，自五月初以来，他们已经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出超过6.6亿桶原油，他们已经协助了超过1300艘商船安全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1300艘啊，好家伙，6.6亿桶。发言人还特别强调，现在多条航线，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里边啊，仍然对商业通行保持畅通和开放。那这一看，这海峡是通的呀，好家伙，一下出来1000多条船，出来6.6亿桶，这不挺好的吗？那你要按照军方这个测算，6.6亿桶，从五月份以来，那过去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仨礼拜，你得给分分，那大概有1.6亿桶原油通过了海峡，相当于每天跑出700万桶来，礼拜五那天跑出1600万桶，还翻了个倍啊，是这么个情况。这不说挺好的吗？但是讨厌的来了，那个大的跟踪网站凯普勒船舶跟踪数据，它不是数那个应答器，你开着应答器过来我就能看到你，它不是那个，它采用的是卫星图像，人家那两个商业卫星都能告诉你编号，人天天在那儿盯着。结果这凯普勒呢出来给辟了个谣，说周五别说晚上，整个24小时就没有从西向东的游轮穿越海峡，也就是从里边往外出来的海峡就没有。 卫星显示没有一桶石油离开海峡，就从这个阿曼这个航道没有。哎，这是跟踪网站，人家通过卫星人家看到的结果。那伊朗那边也不干，也直接驳斥了 X14 的说法，表示美国就是在撒谎。说礼拜五呢，这包括礼拜六啊，这等于吧，这段时间，他们从伊朗那边，还不是从阿曼这边，从他们那边只允许了三艘伊拉克的油轮离开。伊拉克总统给啊这个伊朗打电话来着啊，这边呢特批了三艘船从那儿走了。明确阻止了其他任何的邮轮，包括代表受制裁国家航行的中国船只也不让进，也不让走。那昨天报了吗？路透社的报道吗？中远还另外的一家大的中国石油公司都不进去了，走不了了，不愿意冒那个险了，连中国船都不许走啊。那你说那是美国政府说的对 ，X14 说的对，还是这家监控网站这个公司，还是伊朗方面说的对？咱们信谁的呢？咱们把它逻辑思辨一下。我认为这件事呢，其实非常好辨别。第一个辨别的点，那当然就是市场。这帮人手眼通天，人家真金白银嘛，那帮人那的精明至极，都是人精子。那如果按照那 6.6 亿桶，如果按照过去这三周算的话，有 1.6 亿桶石油冲出了海峡走进市场， 1.6 亿啊，那市场不可能茫然不知。那你这石油给谁了？你都卖给谁了？那也最近的这一周油价不应该是上涨的，而应该是大幅下降的。那现在的结果呢，已经奔95去了。所以说市场没有感觉，哪有这么多石油跑出来？这是第一个点，从市场的角度。第二，咱们分析，如果周五晚上一晚上就冲出来1600万桶，说明什么？说明海峡已经疏通了，海峡已经没事了，可以通行了。那不是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也讲了吗？这个航道可以走啊，这是开放的。我们整出 6.6 亿桶来吗？那就要问了，那你美国还在这儿费什么劲呢？你直接就宣布胜利，你就回家吧。贝森特还在这两天熬大夜，搞什么经济狮吼啊？那战争基本就结束了，那你就该干嘛干嘛呗，对吧？你们就走呗。所以说这是经不起这种推敲，你走呗，那这儿都通了吗？那这是什么呀？严格讲，这就是川普集团的这些伎俩。政府官员、军方官员、无良媒体集体散布假消息，来粉饰太平，来欺骗市场，欺骗世人。你现在凯普勒公司的卫星图像在那儿摆着呢，您到他的网站您看，人家的新闻稿上边就直接把卫星图像给你拍在那儿了，你是骗不了人的。所以说伊朗战争现在整个就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啊，这关键的这个点还是这个海峡。如果像他说的，他们也很清楚啊，故意的在渲染，没事儿没事儿，那你就结束了呗，那你就走人呗，你弄20多条军舰你在那儿还憋着他干嘛呢？所以说就自己啊，在那儿骗市场，在那儿做大内宣啊，在那儿骗国际社会啊，就干这种事儿啊。那说到这个鬼故事，咱们把它拆解完，那下一个可是真的。那既然跑出这么多油来，那这个现象也不应该发生。最新的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啊，说这场战争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重创。卡塔尔在2026年整个的 GDP， 他们现在的统计啊是负的 8.6%。 卡塔尔因为为啥？他正好在伊朗对面，正好在那个50公里的那海峡对面，所以说冲击特别大。 那卡塔尔是负的 8.6， 科威特是负的 0.6， 科威特去年还是正的 3.5 呢，今年要变成负的 0.6。 巴林去年是正的 3.1， 今年将是负的 0.5。 哎，这都没事了，关键是沙特，沙特现在的情况很不好。第二季度GDP 同比已经下降了 4.8%， 其中石油部门暴跌了 24.7%， 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原来他的预测呢就知道好不了了，这说的是七月份啊，原来还给了他一个正的 1.7%， 结果现在呢整个二季度现在是负的 4.8%， 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这沙特也过不去了。谁还行呢？阿联酋还行。阿联酋去年 GDP 是正的 5.8， 现在是正的 3.1， 是受了一定的影响。但最近不偷着给了伊朗一笔冻结资产吗？最近你看不到他去炸迪拜，去炸阿布扎比，那边的房地产我估计也回笼，游客什么的差不多也开始往回走。他最近呢有一点小太平。阿曼呢，因为他在霍尔木兹的外边啊，他有个大港在外面，他受的影响比较小，因为都走他那儿，他那儿成香饽饽了。他去年的 GDP 是正的 2.4， 现在呢是正的 3.5%， 他 GDP 还涨了一个多点，所以说这里边唯一幸存的就是阿曼，这是基本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卡塔尔一下掉了，是负的8%多， GDP 掉了10%几，这和去年比啊，这是差的太多了。所以说这里边这帮弟兄这帮王爷也有点坚持不下去了。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首先第一，美国军方解雇了那个星条旗报的发行人和最高的编辑，把总编给拿下了。星条旗报什么意思啊？相当于中国的解放军报，有点军报的意思啊，这都归小海管。那一看怎么着啊，你们就把林肯号上边的这些问题你们自己自报家丑都给我嚷出去了，都给我报出去了，让你们别说还不听，还系列报道，得都别干了。这海格塞斯直接就把这帮人全开了。那下一步呢，现在这还二十多条船呢，等于现在呢是，那天是谁说，原来这不是里边有几个基地吗，最后全让人给炸了，炸完了以后现在补给跑到那个加西亚岛，现在是每10天才能来给送一次补给。大家想那有20多条船呢，每10天给送一回补给，那你说这下一个林肯号当时的那个惨剧还会持续的在发生了。哎，解决不了问题，我把人给你解决，以后谁也不许说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呢，昨天我们给大家总结，这伊朗战争正在变成美国的黑洞啊，这里边有人员的损失啊，700多人啊，飞机掉了40多架飞机啊，弹药都没了，耗费了那么大的军费，刚才说林肯号等等，重创了美军的士气，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昨天我说到这儿呢，这就够触目惊心的了，结果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补充，这是美国国会网站上的一个补充，我这还头回看见，说在这场战争之前，美国在中东是拥有4个海军的港口，每个港口的造价从40亿到80亿美元，到现在一个港口都没有了，他们都被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海军没有办法靠岸休息，没有办法就近补给的一个主要原因。4个海军的基地全被摧毁了。然后说呢，那不光海军呢，还有别的呢，还拥有14个其他的军事基地。现在被伊朗炸的还能运转的，您猜还剩几个？还剩2个，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其他的都不行了。这方面的经济损失，他们现在的估算 将近10000亿美元。那下一步美国就面对着，那到底是恢复这些军事基地，还是就不要了？啊，这些就扔那儿了，然后我们就走了。那美国在这儿这么多军事基地就不要了，以后就在中东几乎没有军事的存在了。这应该是大趋势了，沙特都看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着急马上拉伊巴基斯坦，对吧？因为他有核嘛，他有核武器啊，我得拉着他。另外拉着土耳其，土耳其北约，所以说我们仨搞一个军事联盟，这等于呢把整个北约都给拽到中东来了。那你动我，那俩全上，那土耳其一上，整个北约也得跟着一块往里边招呼。所以说呢，沙特我有钱嘛，拉着俩哥们一块，就看出来这些东西就都完蛋。而这些东西都是川普极力隐瞒的事情。整个这场战争美国的损失现在陆陆续续的才爆出来，您说这已经多长时间了？6个月了，好多东西瞒得大家好苦，他一直不告诉你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先说第一点，我估计此时此刻川普团队正加班呢，搞那个周一准备宣布的经济狮吼系列大招呢。为什么说临时抱佛脚？因为事先我看是没准备，我认为这就是一场临时起义。上周四贝森特宣布的放的话啊，说这周就公布，今天都礼拜日了，那这周都过去了，结果大家等半天白等，又推到了下周一。可见呢，所谓的什么经济大招啊，根本也算不上什么既定战略。你说原来有从抽屉里拿出来咱们就招呼呀，那没有了，现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临时现编。所以说为什么伊朗的那个安全委员会主席提前把话给你撂这儿，直接对你正在编的这个经济大招造成致命影响，你敢吗？我提前跟你说好啊，你们自己掂量着办，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伊朗这边呢，他恐吓了，那周边国家谁也不能配合，他说谁呢？主要说俩国家，一个是阿联酋，一个是卡塔尔。为什么呢？这俩国家有伊朗大量的金流，在阿布扎比、迪拜，伊朗在那儿洗钱，那卖出油去了，他就总得有个中转地啊，那钱怎么弄啊？他在外边买东西，对吧？谁帮他洗美元来折腾这个啊？都是阿联酋。那现在，我估计贝森特，我管不了你伊朗，我还管不了你们，跟阿联酋拍桌子，不许再干了。这个我相信他是能做到的。但是伊朗现在提前把话给你放下，阿联酋你可想清楚，你要把我的钱给黑了，或者不以后不帮我做了，我可炸你。所以说现在逼着大家在中间啊，那就看你如何站队。所以说这个呢，很尴尬呀、啊，这怎么弄啊？这个。礼拜一啊，咱们等着。说到第三点呢，在这儿我再次提醒，尽管川普团队编了这么多瞎话，假装海峡已经都没事了，但是下一周您可别信他这个啊，这东西都经不起推敲啊，这都经不起追究的。所以说，说到下周一开门，油价、股市、债市将会面临巨大考验。玩投资的朋友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今天呢您多喝两杯，您把这事儿想明白了，礼拜一您准备一个策略吧，要不然这事儿该怎么办我可不知道啊。这个呢我只能把话给大家说到这儿。来吧，那下边咱们多聊几句，咱们说说贸易战，说说这件事儿吧。美加突然爆发了贸易战，加拿大这回是真急了，真怒了啊。本来说呢前两天就到期了，结果川普呢说即将达成协议，再给3天。那大伙呢谁也没有做好准备，说两边会掀桌子会谈崩，都认为呢你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两边都有态度都想谈，对吧？这三天怎么也能搞出点东西来呀、啊、哎，结果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晚上突然决定停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声明里讲说这三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没有达到加拿大的目标，特别是美方在最后时刻又改条件，而这些条件不公平也不经济，让人们对协议的可靠性产生了疑虑，所以决定停止谈判，并立刻命令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起身就走，不谈了。那美国这边那也不能退啊，结果就从当夜午夜开始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就开始了。那加拿大这边他也那就火，就是他叫什么呀，以关税对关税，以美元对美元啊，他是就是完全对等报复。在中国呢，咱们简单翻译成四个字叫以牙还牙，这就基本说清楚了。你要给我加，我就给你加多少，你给我多少美元的制裁，我就给你多少美元的制裁。所以说他大概呢，加币应该比美元稍小点，他大概要准备大概260到280亿加元的反制，什么时候？9月8号。9月8号，9月7号是美国劳，是美国的劳动节还是加拿大的劳动节？我不记得了啊，我那能他们那儿的节日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的劳动节？我弄不清楚了。哎，人家还挺有人性啊，咱们躲着你那个工价之后，我开始反击。反击是什么呢？目前卡尼现在他们说的啊，美国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用机械、纸浆和纸制品、电子产品，一会儿咱们说说这反击的，这都是有算计的，等额报复。原本是准备，实际上是准备让步的，结果呢，你就是如果你把我们的钢铁、铝啊，包括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如果取消，那边呢，卡尼已经跟各个省的省长都说了，把原来下架的美国酒类啊、威士忌啊什么的摆上来啊，那该让人家卖，该让人家卖，该干嘛干嘛，本来都说的差不多了，结果最后反盘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就在最后的几个小时，整个谈判从外界报道的即将签约急转之下成为了全面破裂，这个反转之快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就问了，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您怎么急了？这里边呢大概是这么几条啊。说美方呢，这卡尼的说法啊，说美方呢在谈判最后的几个小时突然提出了新的条件，提出了新的苛刻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较经济的，就是削弱加拿大的什么汽车工业，要求缩小关税豁免的范围，把福特在安大略生产的重型皮卡和通用的一个中重型的卡车排除在外啊，等等的。另外还有严格限制加拿大本土零件和钢材的含量的认定，因为有很多都是中国的嘛啊，然后把这个给降低了。然后呢，加拿大汽车供应链这就没法干了，那等于是对加拿大的制造商，他突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是主要车这方面，这个是特别要命的，这个他肯定不干。安大略什么的那都是做汽车零件的，他肯定没法答应了。第二呢，是剥夺，他们要试图限制剥夺加拿大未来独立与全球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自主权，就是以后你不能独立再和中国再和欧盟他们直接签这些东西了。哇，这个是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这个卡尼可不能答应，这要答应丧权辱国呀，这个。然后第三个呢，这个确实匪夷所思，美国要求加拿大削弱对那个应该是蒙特利尔等等这些法语的地位、双语的法规、本土影视音乐的配额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他管人家这个，这东西哪有在贸易协议里边 要求对方来做这个的。人蒙特利尔那一大帮法国人愿意说法语，你管着吗？所以说主要呢，这个卡尼只是虚的透露了是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汽车方面没搞好，一个是呢以后我不能跟别人独立签约了，这还得了，另外一个哎，涉及到了法语啊等等这些文化的地位，最后这个啊，这个就崩了，接受不了，起身离座。这是卡尼的说法。那美国那边呢，也指责卡尼错过了最佳时机。你看，本来这次能谈得好好的，你怎么放弃了呢？而且也指责卡尼最后时刻出尔反尔。那这到底谁出尔反尔啊？那卡尼说的对，还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他们说的对？这到底谁说的对啊？这里边有个问题。那你们就把讨论这东西公开一下，以正视听，咱们就都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后来这事儿呢，因为在台湾那不是也经常说吗，黄国昌他们也讲，你看美国和台湾贸易协议啊，那个行政院副院长，那个正副院长带领台湾代表团去跟人谈，你那都黑箱作业，你应该公布啊，对不对？你就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呀？你应该公开呀、啊，让我们都知道知道，我们给你评论一下。后来呢，我把这事儿查了一下啊，包括加拿大这个也一样，这事儿不能公布，因为在国际惯例里边有规定，国际贸易谈判中不能单方面公开谈判过程中的具体条款。要保护谈判的筹码，也为未来谈判保留空间，所以说双方谈判都是涉及保密安排，双方都要签保密协议的。如果在定稿之前你把对方的要价或者是条件公布了，那后边就没法谈了。所以说卡尼呢只能虚虚的说这么三个大的方面，让人家具体怎么提的他是不能讲的。那你说美国说卡尼出尔反尔，美国什么都没说，那他怎么出尔反尔了？没说，也可能他瞎掰的，也可能呢人家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卡尼因为他是掀桌子的人，他得给大家有所交代，他说了三点啊，所以说这不是什么故意隐瞒，这是一个常规做法。那下边就说说加拿大的反应。那这件事干起来了，那加拿大啥反应啊？咱们先说卡尼本人的反应。卡尼呢对记者会上就直接讲说，如果你达成了一项协议，就必须遵守这项协议，说作为加拿大，我们一直遵守我们签署的协议。这个是说不出来的，你说加拿大哪儿违约了？这个倒没有啊。说在关税问题上，我们始终遵守协议，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在回应一系列无正当理由不合理施加给加拿大的关税。他说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就有一项协议，那就是美墨加贸易协议，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还有相关的附加条件，就是后来又补充了一些附加函，明确规定了钢铁、铝、汽车在这各方面大家双方应该遵守的这些规则，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每天都遭到违反，这说美国呢。所以说他说讲问题很简单，既然我们已经之前有协议，那你现在这样的做法，那你再向世界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那这事儿就应该，那原来也是和川普，那是土豆和川普他们一块儿签的那协议，你现在不乐意，不乐意你可以按照里边咱们正式协商啊，你怎么能突然给我加关税呢？等于在这里边所有发起挑事儿的都是川普，加拿大没干啥，人家都是被欺负应战的一方啊。你说我哪没遵守，对吧？我都是按照咱们之前签的东西，那你说与时俱进，情况变了，咱们可以协商嘛，你也不能过来就给我加关税啊，这什么道理？以前的那你都不遵守，那你告诉我现在咱们俩签一个东西你会遵守吗？这话说的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卡尼这一点人家说的，要不是这高级知识分子啊和那个土鳖红脖子他不是一回事儿， 人这种人说话逻辑性特别强，你逮不着他什么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好厉害啊。那另外呢，那上层呢，你一下起立回家了，那行不行啊？反对党党魁，保守党的党魁立刻第一时间支持，没问题。加拿大不能接受美国的单方面的关税，既然没有一个好协议也不能签一个，宁可没协议也不能签一个坏协议啊！这是今天加拿大很多媒体的一个说法。这保守党领袖皮埃尔他也是这么说的，你看这反对党都支持，然后安大略省的这老省长这老福特那就甭跟他客气，绝不能被让被我们的礼貌绝不啊，这是 BC 省的，我们的礼貌绝不能被误认为软弱。老福特说是以关税对关税，以美元对美元啊，这是他的说法。其他那几个省的省长大家都表态了，加拿大现在形容他就俩字，团结。很多老百姓也急了，有完没完啊？平时没事就欺负我们，就拿我们练手，绝对不答应。所以说下一步啊，这两边干起来了。你看加拿大这边反应是比较齐心比较团结的啊，这是这方面大家都支持卡尼的做法。那下边看看美国方面的反应。我刚才到川普那平台看了一遍，川普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四个字，默不作声，对这件事儿他没有做任何的表态。那主角就是那贸易代表格里尔上节目呢，他是做了一些解释啊，认为呢你看这个本来还是应该谈一谈的，你加拿大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对吧，错过了一次历史机遇啊，本来两边能搞得更好。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先放一边，咱们看到的是反应。他上了两个节目，您在上那个视频下边您看看那些留言，几乎全是骂的，美国人的留言几乎全都是骂的。这是大家对这个主谈的贸易代表发生的啊，这个大家的一些观感。那说到这个呢，对，可以这么讲吧，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有重大影响。今天我看到好几个媒体第一时间的评论，密西根州的选举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它跟加拿大挨着嘛。你本来呢，那参议员他选出一埃及后裔，那赛义德和川普那个支持的那个罗杰斯两个人现在旗鼓相当啊，都在误差范围之内。结果这一上演这个就不要选了，本来这还摇摆着呢，这还摇什么摆啊？因为密西根州是受这次冲击最大的，它的制造业汽车业对加拿大的供应链依赖，是整个这次两边开战它是重灾区。因为加拿大是密西根州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关键就是刚才说的啊，刚才说卡尼不是9月8号他要干吧，他列了一堆单子全在这儿呢，这是要了命了。零部件发动机钢铝整车在两，他有很多工厂在那边干完这步运到这边来干这部分，然后再运回到那边去，也就是这三大车厂在加拿大这边和密西根这边两边，他们都是甚至就是一个厂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芝加哥联储计算各州的贸易密集度，密西根是全美贸易密度最高的州，和加拿大的进出口各方面的这种紧密的连接占这个州 GDP 的 32.7%。 整个两边密西根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全加上占它整个这个州出口的 64.9%，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这下不把它给毁了吗？刚才说的钢铁、乳制品、电子产品、家电、农业设备，就奔它来的，打的就是它。另外还有北达科他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都是重灾区。 这次都会受到这次报复的强烈的影响，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说到美国的反应，今天密西根先急眼了，我招你惹你了，好好的日子你要给我们毁了，是怎么着啊？那你还选个啥？要不是川普到现在默不作声，他怎么说话啊？他不敢说。那说这件事到底对两国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咱们也拆解一下啊。从数字上看，多少？200亿美元，有多大呢？实际上只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对吧？也占美国从啊，就是出口的5.2%啊，整个的出口额是3830亿嘛，200亿，5%。那占加拿大整个的 GDP 是多少呢？0.8%。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东西呢，你给加，你就是把握这200亿，因为你加了关税以后，我们不都说这关税是美国人来承担吗？你加拿大人急什么呀？问题是你一加了这50%的关税，你等于把加拿大产品从美国的进口清单上给划出去了。因为加了50%以后，因为他做的也不是全世界独一份，他有别的同类产品，等于从市场上把它给排除了，它根本没有任何的价格可比性了嘛，所以说它就没法卖了，那等于那都烂在手里了，这个压力是非常大。但是你说总共有多大？进出口进口额的5%啊，然后呢是 GDP 的0.8%。当然对这些州，你看加拿大那边安大略啊，这边的密西根啊，这些具体的从业者那是灭顶之灾，毁灭性打击。但是呢你对所有人来说好像看起来没那么严重，量并不大。但是呢对具体州来说啊，特别是美国的这几个红州是要命。这里边意义特别大的是什么呢？说这次的打法并不是把原来的税率从 35% 涨到了 15%，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按照现在公布的法律文本，整个的这个税是叠加于其他适用费税费之上的，等于原来有很多免税的商品受美墨加协议保护，两边本来是免税，直接加 50% 啊，这可不得了的呀。也就是最终到了老百姓那儿，那最后这价格是吓人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原来受美墨加贸易协议保护，到现在突然来这个，等于那个整个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破了，原来的那份东西破了，这是一个重政策性的一个大的破口，这个是要命的啊，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但整个的伤害是有限伤害啊，当然只是针对这具体人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下边很多朋友就要问，这到底谁的责任？这必须把它说清楚啊。这次突加 50% 关税是川普发起的，之后快速要举行谈判也是川普逼迫的，他给了个限期嘛，如果不行的话我就50，快点来谈，那卡尼也就快点来谈呗，然后谈的还不错，给你3天时间，这都是川普这边提出来的条件。所以说整个这次的事件就是由川普挑起来的。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观察提醒给大家，当川普在伊朗、中国、格陵兰等等这些事儿上吃瘪受气之后，大家看啊，每次的规律，他只要在那儿吃了亏，回来他就来折腾加拿大，这是一个。或者有的他没事儿啊，最近他闲的也不知道干嘛，我想当网红啊，他大伙儿也不盯着我了，我干点啥呢？哎，这时候就想起加拿大和墨西哥来了，就以欺负加拿大和墨西哥来找乐。当他受气的时候就折腾加拿大，哎，闲着的时候他也找你，他也折腾你。所以说这次你说招他惹他了。说到2020年，就是他本人签署的法案正式确立了美墨加贸易协议。那现在的纪录片现在这两天都给翻出来了， 他当时是怎么夸的，说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公平、最平衡并且最现代化的贸易协定，此前从未有过与之比美的协定。现在他砸的这个协议就是他自己签的，他当时是这么说的。结果现在他痛斥整个的协定糟糕而且不公平，宁愿不要这份协定。其实这协定就是他们他当初自己亲自谈判、自己亲自签署的。那你说你毕竟是好几年了嘛，与时俱进嘛，可以啊，这里边是有协商机制的。这里边到两年执行两年之后啊，大家呢就可以复盘，就可以来协商，可以重新谈判，这里边有清楚的调整的机制。但川普完全不按照他当初他自己制定的规则走，直接动用 50% 的关税大棒伺候你。所以说就像卡尼说的，那这次我们签了协议又如何呢？你不说翻脸就翻脸吗？有什么意义呢？再跟你签协议，你这么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这没有任何意义呢。那您说这事儿有没有道理呢？那下边咱们就说说整个事件的发展啊，这事儿呢严格讲跟美国没关系，就是川普本人。那很多美国的朋友一听，那这不是上了火了吗？那你加拿大这奔我们来吗？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平时没事捅人家加拿大人干嘛？人家没招你，没惹你们的，对吧？这跟你们没关系，这就是川普的事儿。没说吗？在外边闲着一没事了，或者哪吃了亏了，他回来就来折腾加拿大，每次都是这样啊。他拿人家找乐，他现在51个州啦，这个那个的，他没事就欺负人家。那说说那下一步这事儿怎么办？这是川普对加拿大的战争，不是美国对加拿大的经济战啊！这事儿必须把定义说清楚。那说到这件事儿，我当然是站在加拿大这边。那就看第一点，加拿大下一步要怎么做？首先要强硬。最后一分钟改条款，又来这一套，那卡尼不惯着他，立刻撤回谈判团队。因为这已经知道这么多次了，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套路了，你又耍这种花招，立刻强硬回应，绝对不惯着你。因为在他这种威胁面前只有两条路啊，一个是被他吓住妥协，获取一些短暂的利益，代价就是丢掉你的经济主权。你这里边我们能看到日本呢、墨西哥、韩国等等，包括什么欧盟，任由美国在割韭菜，大家只能忍气吞声。另外一种，那就是选择硬刚，是短期内我肯定是疼啊，但是我能守住我的自主权，守住自己的尊严，然后彻底摆脱以前对你美国的依赖，我自己在全球各地想办法。实际上之前加拿大就这么做的，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家也这么做的，那就是他们中国。面对这种硬刚，哎，作为川普来讲啊，最后他扣的往往都是他。因为这种贸易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施舍，两边砸断了骨头连着筋，是比较彼此撕扯的。你杀敌1000可能自损1500，这里边都是没有说啊，原来我们也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啊，那怎么怎么样呢？好像以前都是在施舍人家一样，现在真的一脱钩了。有很多美国朋友就该算了，我们现在用着多少加拿大的能源呢？我们用着人多少电？我们用着人家提供的多少水啊？您把这账一算的话，这就没法算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啊，就是强硬，半步不能退。这个绝不能惯着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卡尼这就看他的水平了，要进行有策略的精准打击。如何让川普塌口？你必须要打疼他。现在他的软肋在哪儿？在中期选举。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哈着习近平舔习近平？也是因为这个。 中期选举你得买我的农产品，得买我大豆啊，要不然的话我那儿连爱荷华州现在都成了摇摆州了，什么俄亥俄、德克萨斯现在都不好说了，那你再不买我大豆我不完了吗？所以说这没办法，这是他的软肋。所以说在卡尼他们9月8号开单子的时候，那你就得跟中国习近平他们学精准打击红州的关键州，同时要把这件事跟美国人说清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可不是我们，你们跟密西根一定要说好了，这可不是我们针对你，他治的我们，他先动的手，我们只是被动还手，必须把这事儿讲清楚。也就是说你不能他给我弄了200亿我也凑200亿的数来防来干他，这不是经济的事儿。经济川普不怕，200亿美元对美国来说庞然大物，他不在乎你的，你关键要跟他打政治仗，你要精准打击。所以说这一点啊，我说咱们就看卡尼他们9月8号拉出来的这个单子有没有针对性，这是看水平的啊。我看到呢有专家痛批说现在物价飞涨，川普仍将对加拿大发动了一场贸易战，说简直就是不可理喻，这是一个 Mugger 的评论人士。另外另一个评论员讲，这本来是一场，你比如说到一场无法取胜的对伊战争，一场毫无必要的对加拿大的贸易战，现在面对着高企的通货膨胀，结果这个小丑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该死的歌舞厅。你现在中期选举已经这样了，你现在已经内外交困了，你不好好过你的日子，你跟加拿大又再生这个事端干什么呢？好多人也不明白这个人到底什么心理状态啊。所以说我说卡尼他们咱们站在这边啊，不是针对美国啊，是针对这个家伙啊，你要有拿出自己的绝招来啊，这个见水平。另外说到呢，作为加拿大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机会，要自立自强。有一个加拿大的弟兄呢跟我聊了聊，我提炼出两条了。一条呢是对内，也就是加拿大内部的各个省，哎，他呢和一般的那种联邦还不是特别一样，他们的自主性呢比较强，也就是各个省之间他们的一些贸易保护啊，有一些小壁垒啊，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呢能不能通过这次的事件把加拿大内部各个省之间的整合能不能大大的往前推一步啊，降低自己的流通成本啊，让大家这方面这全国一盘棋，这确实是一个契机了啊，这是一个推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原来加拿大有点躺在美国身上不思进取，因为美国这么大一消费市场，我们还费那劲干嘛呀？到现在知道卡尼今天说了美加关系再也回不去了。有专家讲说那等熬过川普然后下一任总统大家就恢复吧，那也不会啊。所以说现在卡尼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摆脱美国，我们自己去走向世界啊。刚才说的对内啊，整合各个州，对外要走向世界。卡尼自己今天在讲话也讲了啊，说加拿大我们要变成世界上和全球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之一，说过去一年我们已经在五大洲签了20多项贸易和安全协议，以创纪录的47天完成了和阿联酋的协议，现在我们可以免关税的进入一个覆盖15亿消费者的市场，未来6个月我们将和东盟、印度等经济体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把整个的市场规模扩大1倍。所以说现在他们都在做啊，他讲现在世界各国都纷纷来敲我们的门，因为加拿大值得信赖可靠，我们拥有世界需要的能源产品和能力。他是 G7 啊，他是7大工业国呀、啊。你别看他人口不多，这在世界上他也是相当了得的一个国家。所以说现在人家已经自己往外走了。我认为呢这个啊，加拿大的弟兄说的是对的，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自己要完全重新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 没办法啊，你保不齐哪天美国又出一个这样的250，他又折腾你，伺候不起，以后就别指望这个了。另外呢，那和我们新西兰这都有关系的，加拿大的倡议，他们要搞一个新的联盟，现在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了啊，这已经开始筹备了，这里边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哎，这不五眼联盟吗？这那只眼呢？不要它了。美国现在这没辙啊，跟美国没关系啊，就还是就这么个人。那我们四个单来了，扩大免关税贸易，成员国之间无障碍工作、就业各方面啊，大家互通有无，加强政治合作，建立一个邦联。我们是跨地域的啊，这里边有北美，有欧洲，有南边，我们这儿离着那么远，我们要搞一邦联，那老百姓能支持吗？民调都出来了，加拿大那边的民调对这个大邦联76%的人赞同，澳大利亚73%，英国68%，这都70%啊，新西兰82%，我们特别愿意。我们最远吧，天涯海角，对吧？你们都带我们玩，太好了啊！所以说呢，我盼着这个呢啊，所以说希望整个的这次事件结束之后，啊，整个这大邦联，我们来它一个5国4国大邦联，这一下以后我们旅游啊，对吧？这个将来孩子们出去工作呀，到世界各地转转呀，就我们这四个国家就转不完，这。多好啊，这个是吧？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挺好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最后只能祝愿加拿大的弟兄们好运啊！希望呢，加拿大这次团结，希望加拿大这次呢能打出水平来啊，能够让川普再次丢人现眼的踏口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祝愿啊。来吧，那今天咱们时间差不多，说说一个。本来呢，中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些数据啊，税收问题啊，非税收入啊，包括土地财政啊等等。后来我稿子都准备完了，但今天一看这大周末的，说那些数据吧有点昏昏欲睡，所以说明天呢，我把那明天说，咱把那个数据我给调整一下，也光说数吧有点烦，我拿出几个比较容易口语化的点，大家听起来比较容易，明天我再消化一下啊，咱明天再说这事儿。那今天等于我准备那就白准备了。但今天呢，咱们说一个大的一个中国，我们要看中国的整体，它整个的习近平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原来我提过一个词汇叫经济帝国主义，有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啊，习近平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啊，现在呢是典型的这种特征，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那这我们原来都政治经济学都学过嘛，那看这个呢，咱们看看新加坡有一位经济学家陈光炎先生，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认为呢就把我们原来比较虚泛的这个概念，他给具体的描述了一下，我认为说挺好的。他这么说的啊，他说中国现在国内国外的各界人士都呼吁北京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比如说分发消费券，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家庭收入，以各种方式来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复苏。我们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很多这方面的观点啊，这是大家，你老在供给侧那儿忙活，你老那本来那儿就经济危机，产能过剩，你还拼命的砸投资干嘛呢？你为什么不在消费端搞这个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啊，陈先生讲，关键的问题是，喊了这么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实施过，从来就没有办过这些事儿。他认为呢，这些人士之所以提出刚才的那些呼吁，是对北京或者对习近平的经济逻辑 在他的逻辑里的优先事项并不是很理解。所以说，说到中国的这个经济逻辑，你不能从经济逻辑上来考量，要放在一个大战略的角度来考量，你才能看明白习近平在干什么。说作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并不是推动增长、改善就业、提高消费、改善家庭福利。他说这些东西说起来他也说啊，也不能说不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作为习近平最看重的是什么？是长期的国家实力。他具体讲，这种长期的国家实力就是增强中国和美国竞争的长期的能力。他要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维持整个的这个大的战略，这是重中之重。其他的所谓的国计民生都要服从于这个最高优先级的大国战略，也就是国家实力作为一个强国，国家强大，国家的实力优先，国计民生你往后排一排，你排在后面。我认为这个就和我们原来说的那个经济帝国主义的整个的那个概念是完全符合的啊。我认为呢，这陈先生说的这个我是深以为然，我认为这说的不错啊。说到刚才说为什么不发钱，为什么不给大家提高福利啊，为什么不能把更多的财政资源交给居民老百姓啊，为什么？他最大化，他这习近平认为最重要的是，已经不是说 GDP 凑数的问题了，他是要在2035年到2050年这段时间，在综合国力上，要在中美战略博弈竞争当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是他最看重的东西。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强大凌驾于居民富裕之上。所以说在这里边，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出生率、企业活力、就业、消费市场，这本身是啊，这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让位于作为强国国家实力的整个的战略，你要让位于这个。他每次他现在忙活这个，他基本上都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呢，在这种国家实力优先的大战略里边，我们就对他现在的经济政策，他所作所为各方面你就理解了。他现在这就是他的思路，这个很突出吗？很特别吗？不特别啊，这是共产党的一以贯之的思路啊。当初为了搞出原子弹来，陈毅不讲吗？哪怕全国人民穿不上裤子，那大致的原那个话啊，我们也要搞出原子弹来。您三胖现在也搞啊，这很多人都吃不上饭，那饿死是几十万人的可能性都有，那我也要搞出核武器来。我国家首先要强大，我的实力这是第一位的，至于你那个小日子，你那个国计民生，你往后放一放吧。我们要先啊，把这个给搞起来，要强国力重实力，我们要搞这个东西。至于老百姓是不是相信未来会更好，愿意结婚生育生孩子，企业家愿不愿意投资，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人才愿不愿意留下，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碰到整个的这种啊，习近平当时毛时代的这个思路的时候，当时前苏联的这个思路的时候，你都得为国家让路。所以说这个是最要命的一个东西。可是呢，这就是出现了原来前苏联的这个悖论。当时原来前苏联轰然倒地的时候，你不能说他的国家实力不强啊，当时他的核武器、他的军队、他很多他的航天、他的很多东西那是很强的呀， 但很多东西上美国都要畏要敬畏三分的呀，你都拿他没辙呀。超大的军事力量、核武库、航天技术、庞大的工业体系，当时苏联是打造过一个强劲的怪兽的一个钢筋铁骨，它是有的呀。但是就这么一个怪兽最后轰然倒地，那您说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习近平在整个的他的这个经济逻辑里边所不能涵盖的。你看，是老百姓的需求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可能啊，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私人财富、市场经济的程度和全世界各方面的连接等等，是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眼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当你国家的实力很强的情况下，那前苏联为什么轰然倒地？因为你失去了民心。如果老百姓认为你那个强大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你建立这个国家不是让人们生活的更富裕、更有尊严、生活的更快乐、生活的更富足，不是因为这个的话，那你搞的那个钢筋铁骨和老百姓等于就没有关系了。原本国家强大是为了人民，结果现在需要人民不断的牺牲，而为了这个国家的强大，这就是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后来的啊苏联啊，整个搞的这套东西基本都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失了民心，你国家的实力再强又有什么用？真正一个国家的国力，就跟后来人家康熙帝啊，当时搞那个，你那长城都那样了，你怎么不修修啊？你看这就属咱们本朝这长城最烂。人讲话，只要我得人心，老百姓就是我的万里长城啊！我没事，我修长城干嘛？我把长城以前修那么好，该冲进来不也冲进来吗？那管什么用啊？我把老百姓伺候明白了，给整明白了，那就是我的万里长城啊！所以说到呢，整个的经济逻辑，我认为新加坡的这位陈先生可以说呢是一眼洞见习近平现在都究竟在搞什么，他的经济逻辑到底是什么，他在打造国家强悍的经济实力啊，所谓的国家实力，对真正的国计民生，对老百姓的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需求，他是不屑一顾的，而且他是要牺牲你这些东西来获得和美国进行对标的那种强大的国际实力，那种经济实力，那是他需要的。所以说你的具体生活、就业、福利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这个东西在毛泽东包括现在的三胖类似这样的独裁者的身上都能找到同样的思维，那种方式，他们的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今天呢，咱们正好周末嘛，哎，我认为新加坡陈先生这个说法不错。你说到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说到有这种见识、有这种高度的，我还真没见着啊。我认为呢，新加坡这位经济学家有点水平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明天咱们再说那个财政部的那套东西啊，那个也挺有意思的啊。明天我提炼一下，把它吃透了，咱们再跟大家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说法。Fairy Ride 说加拿大这算是被逼到角落了，希望醒过来，再也不会对美国有一丝一毫的信任。搞贸易可以，但再也不会无条件的信任了。我给您纠正一下啊。不是对美国一丝一毫的信任，美国还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特别是你看我们新西兰周围的人去美国看世界杯回来，对美国交口称赞，美国人没毛病啊，有点那大大咧咧说话大嗓门啊，这确实有，非常热情帮忙啊，这个非常的豪爽啊，这确实是很好的，说搭个车呀或者干嘛，你走，没问题，我个专门，那您顺路吗？不顺路我也送你啊，没问题啊，这确实是没毛病啊。咱们别说呢，对美国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你等于呢就把川普和美国等同起来了。 这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我给您一个小纠正啊，也不能把中共和中国等同起来。尽管呢，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部分百姓和中共啊，它的趋同度啊比美国要高了，那你不能说美国人民和川普那个趋同度没那么高啊。所以说这次11月份的中期选举，我们会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啊，那时候我们就见到了。 Alex， 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互补的特性，加拿大有东西向的，有西向东的南方城市线，本来呢加拿大非常依赖美国，实质上加拿大人也一直把美国视作为自己的第二个主权国家，处处维护美国的利益，经济上也是互补所缺。没想到川普窝里动刀子窝里反，耗子动刀窝里反，把兄弟变成了仇人，北美大陆由原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剑拔弩张。您刚才说的这铁板一块呢，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名词的，应该叫北美的经济后院。因为美墨加这三国呢它互补，你比如说墨西哥有人呢到这儿来，加州那边的整个的农业各方面它需要大量的这些人过来帮忙啊，对吧？而且墨西哥大量的农产品很便宜啊，那日照好嘛，都冲进来卖给美国。加拿大这边呢，人家有矿有什么的，有能源，对吧？彼此呢是一个高度互补的一个大的一个后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川普第一任期那时候他没这次这么糟糕了，当时把那个美墨加协议搞完了以后，他自己也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这个是很厉害的当时啊。那自己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呢，你说他真的是从国家的角度想吗？他就是巨婴脾气，他就是耍脾气，他一天到晚的他跟着加拿大干，那你说他怎么不敢跟墨西哥干？您琢磨，墨西哥那帮是好惹的吗？墨西哥那帮可不好惹啊，那帮好家伙弄几个人过来，他真是这瞪眼就杀人呢。就加拿大这帮有点温良恭俭让啊，又文明又老实又礼貌，哎，他不会来斜的歪的。所以说呢，哎，这俩一比，我就欺负你。好吃的说，去年解放日是对全世界的普遍征税，所谓对所有人征税等于没征税，何况最高法院判罚违法，所以实际效果不大。但对加拿大的这次征税是实实在在的叠加的啊，实际意义和由此造成的广泛影响是极大的。对啊，如果明天不塌口，那下周美国市场将是惊涛骇浪。而卡尼看准了此举是双刃剑，对美国尤其对中期选举的影响是非常大，我非常同意啊。所以说这次呢，咱们也瞪眼看看着这个曾经的央行行长到底的手段如何。你不能为了报复而报复，最后凑一些商品的数，那个就打刺了，那个不行。一定要精准打击，射的哪一项拉进来。反正现在一看呢，这至少在密西根州这就别选了，这还选啥呀？两边高度融合，血浓于水，最后你要把人家给办了，从两边弄大桥，你就在里边捣乱。其实那大桥没你，人家好好的两边建完大桥多踏实。为什么？两边高度融合，需要这个桥嘛，他一直给人家捣乱，那现在这完了。哎，明天礼拜一因为这件事儿，股市各方面会发生大的震荡吗？咱们拭目以待啊。您这个提醒的好啊。 FFMELP 说，国际上死要面子，对内弱民是千百年来的治国策略，习要的是保证自己的权利不会被削弱。国际上这可不是死要面子的事儿啊，这娃娃抽血啊。但等于你看今天德国，明天咱们再说吧，或家伙现在是今年到现在这个顺差最狠的是谁来着？今天我忘了，明天咱们再说吧。哪国家增长了 400%？ 德国好像这顺差也增长了 80% 多，就这么抽血，受得了受不了？他这个经济帝国主义真的是好厉害的啊，那就是有点像当年英国日不落的时候， 那我做的小花布啊，做的各种工业产品，我先工业化了，世界各地就得卖啊，然后船坚炮利，保护我的国际贸易，保着这些商品所向无敌啊，全世界都得最后啊，这金条银元往回拉呀，那就得卖这个呀。现在中国就有点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对内弱民，这是千百年来的治国策略啊。从商鞅那时候开始啊，他们的这套思路基本就都给整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您说的也对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